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昨晚讲到柯难，请问释迦世尊可否好清楚地证明一下根性真相，不生不灭？释迦世尊就用两个世间的实例证明根性常住不灭。第一个例子是激中厌常，有不少人因为看灵严经看到这个例子而开悟，就算在我认识的人之中亦有因这个例子而有所领悟，希望大家留意一些参究。佛教罗喉罗打一下钟，然后问柯难有没有闻，柯难说有闻。我们耳根的作用是听，即是闻声音，声音叫做声尘，是六尘之一。佛问柯难有没有闻，是指有没有闻性，不是指有没有闻到声音。但是柯难就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所在，以听到声音为闻，所以说有闻。当钟声完全止息之后，佛又问现在有没有闻，柯难以有声音为有闻，现在没有声音，他当然说没有闻。罗喉罗又打一下钟，佛又问有没有闻，其实是问有没有闻性。柯难以有声音听到就叫做闻，所以说有闻。佛要柯难亲口讲出以什么为闻，柯难说有钟声就有闻，没有钟声就没有闻。可知道他以有声音为有闻，没有声音就是没有闻。其实钟声止息只不过是无声，不是没有闻性。如果真是没有闻性，那究竟哪个知道无声呢？既然知道无声，表示无论有没有声音，闻性都是存在，不会变，只不过是声音在闻性之中有生有灭，闻性不会随着声音的生灭而生灭。若果闻性随着钟声灭而灭，当罗喉罗再打钟的时候，已经灭了的闻性又怎会再听到钟声呢？可知道闻性是不会灭，只不过是柯难以境为心，以星尘为闻性，等于柯难上来以见到光明才叫做见，见到黑暗就不叫做见。其实见明见暗都是见，明暗有生灭，见性无生灭。释迦佛知道柯难仲未明白闻性常住，星尘有生灭，所以转过另一个方式考验他。佛又叫罗喉罗打一下钟，然后问柯难现在有没有声音，柯难说有声音。当钟声完全止息的时候，佛又问现在有没有声音，柯难说没有声音。到了这个时候，柯难仲未悟到能够知道没有声音的就是闻性。罗喉罗又再打一下钟，佛又问现在有没有声音，柯难说有声音。佛就问柯难怎样才会有声音，怎样才会没有声。柯难就说打钟的时候就有声，钟声完全止息就无声。其实佛的意思是要柯难知道声音是从打钟的缘而生，不打钟的时候钟声又从缘灭，但是闻性 不是因打中的因缘而生，亦不是因众生灭而灭。佛的目的是要显示星尘有生灭，闻声恒常不灭。有声音的时候，闻声不是随着星尘而生，无声之时，闻声亦非灭。可惜柯难完全未悟闻声常住，仍然执着有声就有闻声，无声就没有闻声。我知道柯难连根和尘都分不清，所以佛就要柯难解释清楚。当罗喉罗打第一下钟的时候，我问你有没有闻，你说有闻。钟声停止之后，我问你有没有闻，你说没有闻。再打钟，我问你有没有声音，你说有声音。钟声完全停止之后，你又说没有声音。究竟是没有闻抑或没有声音呢？其实当钟声停止的时候，只不过是无声，但是柯难说没有闻。如果真是没有闻，即是闻性已经灭了，没有了听觉。如果没有了听觉，当钟声再起的时候，柯难应该听不到。但是柯难又说有闻而知道有声音，可知无声音之时，只不过是没有外境，不是没有闻性。如果闻性跟着声音灭而灭，那究竟哪个能够知觉到没有声音呢？由此可知，是星尘在我们闻性之中有生有灭，不是我们的闻性跟着声音而生灭。星尘有生灭，闻性无生灭，由此类推，六尘有生灭，根性无生灭，证明根性常住，而且是灵光独耀，永脱根尘。就算是耳聋的人，他的闻性仍然存在，他只不过是耳根聋，和闻性无关。释迦佛再引出第二个世间实例，证明根性常住不灭。譬如一个熟睡的人，当他熟睡的时候，他的家人在这里中迷，但是这个熟睡的人在梦中所听到的会是鼓声或者是钟声，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鼓声钟声那么像木石的声音呢？在睡梦中能够听到声音的是闻性的功能，误以为鼓声或者钟声是梦中独头意识分别梦外的景，甚至辗转计度，奇怪这些钟声鼓声那么像木石的声音，这个是意识的错觉，不是闻性有问题。这个例子其实是比上一个激中验上的例子更深一层。一个熟睡的人会暂时舍离六根和六尘，全身都忘记，但是闻声仍然在这里，虽然整个人睡到冧，但是闻声很清醒。闻声不会因为一个人熟睡而断了，不但生前是这样，甚至我们死后闻声亦不会因为肉身的死亡而消灭。肉身虽然死亡，甚至灰飞烟灭，但是闻性不灭，闻性常存。释迦世尊用上来两个实例证明根性是真常不生不灭。根性就是我们的真心，将来我们的肉身会死亡，但是真心不会灭亡，真心常住。所以我们应该以根性为因地心去修行，我们只需要在六根之中选择最圆通的一根，守住它，不被心光流出去。怎样守住呢？就是不随分别， 然后回自己的心光，反照自性，日子久，功夫深，常住真心，就会即时显露。楞严经有几句偈讲下手的功夫，讲得非常之好。他说：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无非幻，非幻常不生，幻法云何立。所谓自心取自心，是指见分和相分都是源于一心，所谓一切为心。但是一切众生都不知道见相二分同一自心，反而妄以能见的见分妄取所见的相分，叫做自心取自心，於是就成为生死烦恼结。我们要解的正正就是这个生死结，本来是清净，现在就生起一切人相、法相以及山河大地的幻化相。幻即是虚妄不实，若果悟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到诸相非相，就见到自己的真如心。六根取六尘是生死结，六根不取六尘，回自己的心光，反照自性，以如如之照如如理，就能够解除生死结。不取就是解脱，不取亦即是不除分别，所以不除分别是最简要、最巧妙的下手功夫，是最圆顿的修行方法。从圆通本根去解我们的生死结，究竟我们有多少个生死结呢？怎样去解结？六根之中应该选择哪一根做圆通根呢？其实六根里面每一根都有六个结，这六个结即是五蕴烦恼。如果解了其中一根的六结，其他五根的六结亦都同时解脱。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心同有生灭的无明和合，先起阿赖耶识，这个是第一个结。跟着是行运，即是第七识，是第二个结。再跟着起想运，即是第六识，是第三个结。跟着是受运，即是前五识，是第四个结。最后起色运，即是内的根身，外的世界。所以色运有两个结，合共就有六个结。从内向外起，由阿赖耶识起，一路向外，一二三四，至到色运，各有第五、第六两个结。解结的时候，就由外向内，即是由色运开始，六、五、四、三、二、一，依次解结，等于包礼物的时候，由内面开始包几重花纸，解礼物的时候就由最外向内一重一重地解开花纸。无论你怎样上根利智，都要依次序去解结，只不过上根利智就比下根的人解得快，六个结都解尽，就证到一真无妄的境界。我们只需要在六根之中选择最圆顿的一根，做逆流解结的功夫，一门深入，一根返本还原，六根都一时得到解脱。六根解脱即是六根清净。好多人时时讲六根清净，但是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六根清净。六根清净的时候，六根可以互用，眼可以见，亦可以听，可以闻，可以觉，可以知，耳 耳可以听，亦可以见，可以觉，可以知。这个完全是因为根和尘已经互相脱离，六根离六尘，六根就清净。我们现在是六根六尘互相黏住，眼黏住色尘，所以眼只可以见；耳黏住声尘，所以耳只可以听。这个从根解结所证得的，就叫做守灵严大定，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的菩萨。六根本来平等，各有1200功德，但是六根之用就有优劣之分。六根既然有优劣之分，就要好小心拣选圆通根。圆通根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够离境都有知觉的，例如鼻根在呼与吸之间知觉不明显，舌要尝味的时候才有知觉，离开味尘就没有知觉，身要和境接触才有知觉，离境亦没有知觉。所以鼻舌身这三根和第一个条件不相合，可以不用考虑。第二个条件是显浅易明，眼根、耳根和耳根之中，眼和耳都显浅易收，意识就比较隐蔽和飘忽。如果用耳根去修行是比较难，所以耳根亦可以不用考虑。现在剩下眼根和耳根。第三个条件是要有1200功德，眼根只见前面和左右两旁，见不到后面，所以只有800功德。耳根能够周听十方声音，不但有声能闻，就算寂静无声之时，耳根的闻性更加是无边无际，所以耳根圆满1200功德。六根之中，耳根完全符合上来三个条件，因此耳根被选为圆通根。其实释迦佛刚才击中验常以及引梦验常这两个实例之中，已经暗示了应该用耳根为圆通根，因为娑婆众生的耳根最利。用耳根为圆通根，一门深入而成就守灵严大定的，以观世音菩萨最善得耳根圆通的法门。所以释迦佛请观音菩萨亲自将自己的经验介绍给当时以及现在末法的众生。观音菩萨在无量劫以前直遇古观音如来，观音如来教他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文思修是三种慧学，一般解释文思修是以听经文法而生的智慧为文慧，其实这个是意识以及同时意识。文法之后思维他的道理而生的智慧叫做思维，其实这个是属于独头意识。因修定而得的智慧叫做修慧，这个是属于定中独头意识。所以一般所讲的文思修三慧都没有离开生灭的色心。灵严经以舍色用根为要旨，所以文思修三慧的解释和一般的解释完全不同。灵严经所讲的文慧是指耳根的文性，亦即是刚才击中验常以及引梦验常所证明的那个不生不灭。思慧是从本觉里起此觉智，修慧是此觉智照本觉理，即是反文文自性。所谓反文 绝对不是用耳朵来听，如果用耳朵来听，心光就流了出去，叫做顺流，成为烦恼结的因。应该内不随分别，外不顺着声音流转，将心光反流入心。反即是回，闻即是照，自性即是不生不灭的闻性。所以反闻闻自性，即是回光反照，以自性心光反照自性，无修而修，无正而正，正入圆通的三摩地，亦即是首灵严大定。舍息用根是灵严经的宗旨，而本经的要义尽在观音菩萨以根圆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观音菩萨怎样从文思修一门深入，正入首灵严三门。经文话：初于文中，入流忘所。初于文中，即是最初由耳根的文性之中下手起修。文性即是我们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性，又即是本觉。我们就是以文性为本修因，从本觉理起此觉智，以至照理。入流即是不让心光流出去，要反流入心。心光流出去叫做出流，心光反流入心叫做入流。怎样不让心光流出去呢？只要我们不随分别，心光就不会流出去。达摩祖师所说的平息诸缘，一念不生，就是最好的入流功夫。平息诸缘就是不攀缘六尘，不攀缘六尘自然就不随分别，万缘放下。万缘放下，心光就不会流出去。一念不生，即是不着空亦不着有，有无俱显，先至是一念不生。不随分别，一念不生，是用功的首要条件。一念不生之后，才可以入流照性。禅宗的参话头和灵严经入流照性反闻闻自性的功夫很相似。所谓话头是指一念未生以前，如果一念生起已经成为话尾，所以参禅最重要的是入流。一念未生以前叫做不生，既然不生，当然亦不会灭。能够见到这个不生不灭，才叫做看话头。禅宗以不生不灭为话头，灵严经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禅宗看话头即是回光返照这个不生不灭，灵严经反闻闻自性。反即是回，反闻闻自性即是回能听的心光反照这个不生不灭。无论参话头也好，反闻闻自性也好，一切时一切处都是回光返照这个不生不灭，叫做入流照性。久而久之，功夫纯熟，所有动的星尘不忘而自忘，叫做入流忘所。忘所即是六个结之中解了第一个结，叫做动结。有声音就叫做动，没有声音就叫做静。所以星尘有动和静两个结。回光返照的时候，初步功夫如果得到相应，定力能够令你离动尘，你不会被声音所转，动尘不忘而好似忘， 就叫做亡所，不是真的消灭了声音，而是一切声音内里不合，你不觉得有动尘可得，冻结解了正相现前，终日子民直静无声之境，能闻的是心，静尘是境，若果闻静尘依然是心光出流，所以静尘亦是一个结，亦要解了它，继续用入流照性的功夫，千祈不要住在静境，所入既寂，动静而相，了然不生，继续回光返照，照破了正相，于是动静而相都空，都了不可得，动结和静结解了，整个动静而相的星尘空，用功到了这个地步，就破了色蕴，如是渐增，闻所闻尽，色蕴破了之后，受蕴现前，受以领纳为义，见闻觉知这六根是属于受蕴，领纳色声香味触法，现在所闻的星尘空，但是能闻的根仍在，根亦是一个结，就是第三的根结，亦要解了它，继续用入流照性的功夫，既然所闻的星尘已经不会生起，能闻的闻根亦没了作用，受蕴就空，叫做闻所闻尽，见闻觉知这六根之中，闻根一空，其余五根都一齐空，所谓一根既反圆，六根成解脱，于是根结就解了，受蕴破，正到我空的境界，受蕴一破，想蕴就现前，就是第四的觉结，虽然已经证到我空，但是法执未空，仍然执着能闻与所闻都尽的这个觉字，叫做法执。当六根六尘都消亡，湛然不动，无有边际的境界就现前，能够觉这个湛一无边境的，叫做觉字。所觉的是湛一无边之境，境与智相对，仍然有能所，有对待，未得究竟，所以要尽闻不住，觉所觉空，即是上来能闻的根与所闻的尘都忘的时候，你不要住在这个湛一无边之境，叫做尽闻不住，有所住就叫做法外，就不能够向前增进，无所住呢就觉所觉空，即是能觉之智与所觉的境都空，那就能够破想蕴，解了第四的觉结，想蕴一空，行蕴就现前，就是第五的空结，空觉极圆，空所空灭，上来能觉与所觉都空，觉结就解了，但是又存在了一个空结，因为有能空的空字与所空的能觉所觉，即是仍然有能所对待，依然未得究竟，若果住于空字，亦是属于法外，继续用入流照性的功夫，一定要能空所空都灭，那就空了行蕴，而解除第五的空结，行蕴一灭，第八阿赖耶识的色蕴就现前，叫做灭结，上来虽然能空所空都灭，但是就出现了一个灭结，必定要生灭既灭，才可以直灭现前。什么是生灭既灭呢？先解释生灭两个字，生灭是指六个结都是生灭法，由解第一个结开始，动灭、静生、静灭、根生、根灭、 各生、各滅、空生、空滅、滅生，動靜根覺空滅，呢六個結都係生滅法，所以滅結亦要滅。所謂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法未為真，百尺竿頭從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繼續用入流照性的功夫，直至到一切生滅法都滅，更無可滅，就叫做生滅寂滅。有生滅的都是虛妄之法，既然一切生滅法已滅，更無可滅，即是虛妄法已盡。虛妄法一盡，真實法就現前，所以說生滅寂滅，直滅現前。這個直滅不是對動而說直，亦不是對生而說滅，是從本以來本自不動，本自無生，是絕對待的直滅，即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六祖菩薩聽五祖講《金剛經》，至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六祖話：何其自性本不動搖，何其自性本無生滅。自性即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得到直滅現前，即是入三摩地，親證如來藏而入首靈嚴三昧，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正入三昧之時，我空、法空、空亦空，所以能夠超出世間法以及出世間法，自性光明周遍十方，圓照法界，自此以後從體起用，成就兩種利他的殊勝妙行。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觀音菩薩所證的妙覺真心同十方佛無二無別，所以同十方佛一樣，以無緣慈現三十二應身，應以何身得道，即現何身而為說法。這個是從體起用的第一種殊勝，表示觀音菩薩的大慈神力可以現九法界身與眾生樂。其實觀音菩薩的大慈神力何止現三十二類應身，經文只是簡略地講出三十二類。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眾生心同佛心本來無異，所謂事法平等，無有高下，但是眾生迷了自心，所以有六道輪迴，有苦難。觀音菩薩所證的本覺妙心，正正就是眾生所迷，所以眾生就是觀音菩薩心中的眾生。眾生的悲傷就是觀音菩薩的悲傷，眾生在苦難之中仰望菩薩救拔，觀音菩薩從體起用，以十四種無畏拔眾生苦，這個是第二種殊勝。觀音菩薩證到圓通之後，從體起用，不但有三十二應、十四無畏這兩種殊勝，而且還有四種不思議無作妙德。第一，一身能現一千個頭，現千手千眼，甚至八萬四千頭、八萬四千對手、八萬四千對眼，而且能說無量秘密神咒，救護眾生。第二， 能现一一身形，仲一一古佛的神咒。这里和上来一身现千手千眼，一身能说无量神咒不同。这个第二的不思议，是讲现不同的身，仲不同的咒，但是亦不同三十二应身。三十二应身是现同种类身，例如我是比丘尼，观音菩萨就现比丘尼身来度我。这里所讲的是观音菩萨不一定现同种类身，观音菩萨会因众生不同的机而现不同的身，而说不同的咒。所现的身，所说的咒，都能以无畏力被布施给众生，所以十方国土的众生都称观音菩萨为施无畏者。第三，由于观音菩萨已经证到清净的本体，不会贪着六尘，因此观音菩萨能令众生破除悭贪。观音菩萨所到之处，众生都以欢喜心将自己的珍珠宝物奉献，求观音菩萨慈悲接受。有些人问，那怎算是不可思议无作妙德啊？其实众生的悭贪心最难破，就算他不贪财，他可能贪饮酒食肉，或者贪着丝绸做的衣服，又或者贪名做埋啲沽名钓誉的事，又或者有些人很安分守己，不贪不义之财，但是叫他捐钱去帮人就几歹都不制。观音菩萨所到之处，能令众生舍去悭贪执着之心，不但将自己最好的布施供养观音菩萨，而且有些本来贪饮酒食肉的人，当他们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一段时间之后，自自然然食了肉之后都会呕翻出来，闻到肉味都觉得好难受，自自然然就不再贪食众生肉，不再贪饮无名酒。你说是不是不可思议呢？第四，观音菩萨正入如来藏，世间法以及出世间法一一无不含藏在如来藏里面，所以观音菩萨具足一切珍宝供养十方佛以及众生。因为在观音菩萨的眼中，佛和众生是平等的。观音菩萨不但施给众生财宝，而且众生无论求妻财子禄、求长寿、求往生净土，甚至求大涅槃，观音菩萨都可以满众生的愿。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证了耳根圆通之后的功德神力呢？目的是鼓励我们修行，只要我们肯努力用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都可以成就上来所讲的种种功德神力，利益众生。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总摄全部楞严经的要义，观音菩萨从耳根悟到不生不灭的自性，大开圆解，即是了奢摩陀，以耳根为本修因，从不生不灭的文性起此觉智，以智照理，就是了三摩，以三十二应身、十四无畏和四不思议的功德随缘度化。虽然是随缘度化，但是心得自在，仍然住在定中，就是妙禅罗。具足妙奢摩陀、妙三摩、妙禅罗，就完成首楞严大定。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亦可以解释到本经的经题，如来密因就是以妙耳门圆湛不生灭性为因地生， 修正了义就是反文文自性，诸菩萨万行就是从体起用，随缘道生，守灵严大定就是生灭寂灭，直灭现前。如果讲到三根普利，当然以念佛求生极乐的法门最好。如果讲到修守灵严大定，就一定是以根圆通，反文文自性最好。为什么呢？因为在未修之前，本来就具备天然大定，只要一反文之间，就可以反本归元。但是首先一定要悟到以根之中不生不灭的文性，以它为本修因，反文文自性，破五阴，解六劫，越三空，最后证得守灵严大定。若果未大开缘解，未悟以根之中不生不灭的文性，当然就不懂得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就称为下根的众生。如果他们想修守灵严大定，释迦佛又有什么最初方便引导他们呢？所谓下根的众生，就是指生在末法时代的众生，业障重，智慧薄，再加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蛊惑人心，以邪乱正。若果有初心的学人想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一定是很困难。末法的初心学人若果想远离邪魔外道，而于菩提心不退转，就一定要修三无漏学，即是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法位，并且一定要建立一个灵严坛场，在道场里面修行，才可以远离魔障。所谓摄心为戒，是指大乘戒，小乘戒只是约束身和口不犯戒，大乘戒就要心都不起犯戒的念头。六祖菩萨说，心平何路此戒，心平即是一念不生，自然所有戒都具足，不需要再讲此戒。如果心不平，不是起这个念，就是起那个念，思潮起伏，就要用戒来规范他的行为。所以最好就是修摄自己的心，摄心才叫做真正持戒。个心一修摄了就不会动，渐渐就生起定，好像风一停，波浪亦会停，在平定的海面上泛起水光，等于在平定的心中现出智慧光明。所以说因戒生定，因定法位，修戒定位令我们不会流落生死，所以戒定位又叫做三无漏学。末法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初发心学佛的人应该怎样去分辨邪正呢？又怎样摄心才可以称为戒呢？释迦佛就讲出四种决定清净明慧。决定即是不会改变的意思。四清净明慧其实就是四根本戒，又或者叫做四重戒。第一是断淫，淫由心生，心由邪念而起，一定要一念不生才可以断。若果断除之后仍然存有一个能断的心，所断的缘还未是真断除，一定要能断的心所断的缘都没有，才同菩提心相应。若果不断淫而修禅定，等于用沙煮饭，经百千劫沙仍然是沙，煮不成饭，就算几有细致变聪， 都会落于魔道，魔的业一尽就堕落无间地狱。释迦佛特别指出，在末法时代有特别多这些魔宣扬情欲，甚至说修禅定不需要断情欲，他们亦都收徒弟，又自称为善知识，说自己已经得到，有时又现小小的神通。释迦佛提醒我们要特别小心。楞严经里面的50种阴魔境界讲得很清楚，大家一定要看一次。这些是过去佛以及现在佛所讲的第一决定清净明慧，若果不是这样讲，就是魔所说。第二是断杀，不但没有杀的行动，甚至连杀的念都没有，就是真持戒。如果不断杀，就会今世你吃半斤牛肉，下一世你就要还回八两肉给只牛，今生你杀他，下一生他又杀回你，生生世世互相杀害，互相食啖，又怎可能出来生死轮回呢？有些人很喜欢静坐，自以为是修禅定，又很喜欢谈言说妙，自以为很聪明，他们认为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所以食肉无罪。释迦佛就说他们等于自己用手掩住自己的耳朵，然后高声大叫，希望别人听不到，简直是无可能。修禅定而不断杀的人，他自己杀生食肉，但是又希望杀生食肉无罪，你说有没有可能？任他们怎样修行都得不到真正的禅定。梵网经话，乎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他们今生因为杀生食肉已经失去大慈悲心，不是菩萨，更加不是佛弟子，只可以称为大罗刹。因为罗刹是食众生的血肉，喜欢坐禅而又食肉的人，死了之后有些成为大力鬼，有些成为飞行夜叉，又有些成为地行罗刹。在末法时代，这些鬼神会在世间宣传食肉亦可以成佛，鬼神的报完了就会在地狱受苦。既然食肉会堕落鬼道，甚至今生食半斤下生还八两，互相杀害，互相食啖，为什么释迦佛又准许当时的比丘食五净肉呢？